打开马可福音第十三章九到三节，第九到第十三节，打开了，我念一次，你们大家跟着看。但你们要谨慎，因为人要把你们交给公会，并且你们在会堂里要受鞭打，又为我的缘故站在诸侯与君王面前，对他们做见证。然而，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人把你们拉去交官的时候，不要预先私语说什么，到那时候赐给你们什么话，你们就说什么话，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乃是圣人。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起来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让我们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父神啊，我们为这个主日，我们有这个福分来到你的圣殿，我们献上感谢，都是你的爱在我们心中激励了我们，因为我们可以做别样的事情，可以到别的地方，可以为自己寻找所有的理由借口，可是今天神你却让我们专心的来到你的教会，因为你说过主日是你的圣日，我们要分别为圣。愿你说你是圣洁的，我们也要成为圣洁的。愿我们把主日能够分别为圣，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来赞美你。有的时候虽然我们肉体不愿意，有的时候我们心里也软弱，可是主啊，就求你不断的用把这样子的重担加在我们心中，让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听到你要对我们所说的话，让我们不只是坐在那边听到而已，让我们成为一个行道的。因为只有当神的话被我们施行出来的时候，才能够产生力量，才能够在这个黑暗的时代能够做美好的见证。因为这个时代的人听都听过了，他们就是没有看到一个人能够单单的凭着信心来仰望神，单单的凭着信心能够做出人所不能做出的事情。因为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都能够是这样子的人，因为这样子的人是神你所喜悦的，你要祝福他，你要连聊带按的亲留在他的怀中。就求神你今天借着你宝贵的话语，再次的提醒我们，在这个末世我们如何来谨慎来施舍，就是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
马可福音十三章就是讲到末世，末世就是主耶稣来的日子，这个末世就已经开始在启动，虽然还不见得是世界的末日，可是越来越接近，因为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个世界哪一天会结束，没有人知道，圣经讲得清清楚楚。可是在这个末世呢，神应许我们基督徒一定会受到逼迫，一定在非洲有受到逼迫，在阿拉伯世界受到逼迫，以前在中国也受到逼迫，在世界很多角落，印度、印尼什么地方，可是我们很难想象，在美国，我们号称为基督教立国的国家，也会受到逼迫。尤其是牧师，有的时候我们为了信仰的执着呢，不知不觉我们要选择，这是迟早的问题。因为最近被炒得最热的就是为同性恋证婚这个事情，现在虽然还没有直接冲到牧师的身上。 上现在在一些法院最近检诊出了问题，他不愿意为同性恋的人盖章，也下贱了，是不是？有一天呢，做牧师的也是一样，政府会给牧师两个选择，一个就是说，所有人来找你证婚的，不管他是一男一女、一女一男，或者是一男一男、一女一女，不管是怎么样，你都要为他们证婚，否则你就是歧视，我把你放到监狱。一个是这样子，你这个选择这个不分；另外一个选择是，你就从此宣布说，我徐牧师不为任何人证婚，也可以。因为你为这个人证婚，你就要为另外一个人证婚，你没有选择权利余地。政府给你这个选择，迟早这个国家会走向这个道路。那基督徒早就是这个样子，因为我当时在银行，在 Wells Fargo， 你如果对同性恋有点点批评的话，你立刻就辞职。公司就把你给解雇，你可以骂奥巴马一塌糊涂没关系，可是你如果敢骂一个同性恋的，明天就掉了。所以我们基督徒已经在工作的场所已经面临，我们会为我们所相信的信仰受到逼迫，这个已经在发生。可是这个马可福音是在我们今天之前2000年前，耶稣早就告诉我们，所以呢，说你们要谨慎，不要糊里糊涂，不晓得，以为日子过得很好，不是的，因为这个邪恶的势力已经在推动。在马可福音中，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耶稣对末世的人提出了一系列的警告。第一个警告是说，在末世中会有人出来迷惑我们，会传一些似是而非的事情，那我们要谨慎，因为迷惑人的事情一定会发生。如果我们在神的保守底下，我们也谨慎自守，对那些迷惑的事情我们能够抵挡的话，第二个逼迫就来，就是今天这个逼迫，就是逼迫肉体的各方面的逼迫出来。在逼迫的当中呢，我们要更加的谨慎。魔鬼这个邪恶的势力对属神的儿女迫害的手段，第一就是迷惑，所谓的以假乱真，假基督一大堆，假福音一大堆，成功神学一大堆，以假乱真。那如果我们过了第一关以假乱真的时候，他就用逼迫来吓了我们基督徒，不敢为真理说话，不敢为真理出头。我们每一个人都缩在家里，就是自保就好。我们说到逼迫的状况就是这个样子。那耶稣很清楚地告诉了他的门徒，也就是今天的我们，我们要谨慎。今天我从几个角度来跟你们分享这个信息。首先，我们要了解，要知道我们逼迫的来源是什么。耶稣清清楚楚警告他们，我们将来要面临逼迫的形态有这三种形态。第一个，我们会做到所谓的宗教的逼迫。耶稣跟那门徒说，你们有人会把你们交给公会，公会就是一群犹太人的所谓的宗教信仰的领袖，当时大概有70个人，他们主持一个议会，当时审判耶稣的就是这群人。耶稣是说，你们为你们的信仰，有一天人家会把你们交给也自称是宗教信仰的一个组织工会，这些工会的人要来审判你们，迫害你们，然后会把你们在会堂里鞭打。会堂呢，就是一个建筑物，就是比如说基督教会的教堂， 所以呢，这是代表我们在末世会受到从宗教来的这个逼迫。事实上，耶稣讲了之后，很快的就已经发生在他当时听他话的那群的门徒的身上。然后我们若读《使徒行传》都很清楚。然后呢，保罗他亲身体验，他以前是迫害的人，把那些人抓到奉耶稣基督的名，就信传耶稣基督的名，都抓到了会堂来鞭打。保罗是这种人。等到有一天他被耶稣得着了之后呢，他就变成另外一边的人，被逼迫的人。保罗在曾经这么描述说：“啊，我多次的被人家关到监牢，我多次的被人家鞭打，我冒死是常常的事情。我被犹太人鞭打了5次，每一次都40下，可是他们怜悯我就少了一下，39下，因为这是犹太人的习惯。”你打人要打40下，可是怕你数错了呢，我们这种叫做 plus minus one， 所以呢你就少打一下，免得你数错。所以呢他常常被打了39下。啊、哦，你没有办法了解犹太人的鞭子是这么厉害，打的你是皮肉都会分开的，甚至到的时候骨头都会露出来。他被一生中被打了5次，你我只要被打了1次，我们就放弃了。信耶稣，这没问题，还被人家打；不信的话还好，一信更糟。这是受到宗教的逼迫。那不只受了宗教的逼迫，我们还要受到政府的逼迫。这边讲到了诸侯跟君王，我刚才已经说过，政府的逼迫也即将来。即使在美国宗教自由的国家，你我已经不能为圣经出头，不能有一些我们要选择性的来讲，政府迟早要来逼迫，这是已经在发生的事情，当时已经发生了，因为罗马政府已经逼迫那些耶稣的门徒，被杀的被杀，被赶的被赶，迟早这个事情要发生。那宗教的逼迫稍微还可以忍耐，政府的逼迫也再忍耐，咬牙切齿一下。最可怕的是家人的逼迫，你家里的人要逼迫。圣经耶稣在这边描述的是实在是种很美的很强烈的描述。我们常常会说耶稣啊，你真啰嗦，逼迫就逼迫了，说家人逼迫就好了。耶稣用这个3个层面，就是我们在家人当中的3个层面，一步一步的来强调这个逼迫性。首先呢是平辈，弟兄跟弟兄，姐妹跟姐妹，这个孩怕父哈，反正是我弟兄嘛，你逼迫我就这样子嘛，还马虎，但已经很严重的弟兄跟弟兄。接着是什么呢？上逼迫下，哇，那就很厉害。人家说虎毒不食子嘛，对不对？现在连父亲都要把儿子追杀死，父亲都要出卖儿子，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当时是这样子啊，当时如果我的孩子信耶稣的名，可是我是犹太的传统的，那会堂的人会给我压力，说你一定要把这个孩子踢出去，否则我也要被踢出去。所以呢，为了这个原因呢，孩子牺牲一下踢出去，逼迫你，或者是政府来逼迫我，那我就把孩子给踢出去。父亲要把儿子出卖，这个还马马虎虎，因为毕竟是父亲嘛，对不对？孩子是他生的。哇，下一个更厉害，夏王上次是大逆不道啊！ 儿女要起来把父母为当作仇敌，儿女要背逆父母。为了保存我在宗教界的名誉，为着保持政府不找我的麻烦，父母都不要了，父母出卖，把他们送到死地。哇，这个家庭的逼迫是这么的可怕。老实说，在教会历史中，这些都发生过。你只要去好好查教会历史，这些事情早就发生，今天会发生，明天更会发生。耶稣在这里对你我的预言警告已经实现。我们不要太天真，以为不可能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只是不晓得什么时候。所以逼迫的来源有宗教，有政府，有家庭。在原文中，每到的地步呢，耶稣是用同一个字来形容这三个逼迫，就是同一个字说交给工会，交给官府，送到死地。他耶稣把这个观念用同一个字把它连贯，说你我被逼迫的来源是被交给宗教，交给政府，被送到死家人手中。这是逼迫的来源。那逼迫的来源我们要了解，然后逼迫的原因呢，耶稣也告诉我们，这就是非常的清楚。可是呢，我们基督徒要很小心，我们被人家所谓的逼迫，或被人家误解，或被人家害啊，这些有几种可能。有一种可能是因为我们的错误，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的过错，我们说话不得体，我们的态度不好，人际关系不清楚，这种不是这里讲的啊，那种是自讨苦吃，不是神讲的逼迫的原因。因为彼得就这么说了，彼得说，你们如果因为犯罪被人家责打了，你们应当忍耐。哦，我是为主受逼迫，有什么可夸的？因为你们自己犯罪了，自讨苦吃。可是，但是你们是因为行善而受苦，还忍耐，这个在神的眼中看来是可喜爱。因为我们做好事，我们是因为耶稣的缘故做好事，被人家逼迫呢，我们还在那边忍耐呢，神看来是可喜爱的。彼得接着说，你们被神呼召，原来就是为了这个原因。神把你们从万人中呼召出来，为他的名做好事，你们一定会受逼迫，这是神已经准备好。因为呢，耶稣基督也为了你，为了我受，为我们留下榜样，我们要跟随他的脚踪。所以在耶稣在这里所讲到我们所受到逼迫的原因，绝对不是因为我们的错误，绝对不是。我们的错误是我们自作自受。不要说我犯了错，主啊主啊，我是为了你受逼迫，不是，你是自讨苦吃的，要分得清清楚楚啊。那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面临逼迫的原因呢，有这三种情况。第一个，我们是为耶稣的缘故，也就是说我是跟耶稣站在一边的。耶稣早就警告他的门徒说，所有的人跟他站一边的，就是跟耶稣认同的人，一定会被这个世界的人逼迫的。因耶稣在约翰福音 十五章这么说，世界上的人如果恨你们，你们要知道他们在恨你们之前呢，他已经先恨了。他说你们如果是跟世界的人一起相处的，属于这个世界的人呢，世界人会爱你们呢，就是因为你们不属世界，你们是我从世界中把你们拣选出来，是属耶稣的人，是站在耶稣那边的人呢，世界是人，世界上人就恨你，逼迫你。耶稣早就警告了他们，我们如果为耶稣的缘故站在耶稣那边的，世界一定会逼迫我，迟早的问题。所以我们是为耶稣的缘故，求神帮助我们是站在耶稣那边的。虽然站在耶稣那边的是少数，是弱者、弱势的，我们要站在耶稣那边。那我们不仅是为耶稣的缘故会逼迫、遭受到逼迫呢，我们还会为耶稣的福音的缘故遭受逼迫。耶稣的福音就是这个圣经的真理。我如果为耶稣福音的真理站出来的话呢，世界上的人一定逼迫，会对我冷嘲热讽，轻微的，你还信那套古旧的东西？你还信那套什么童女怀孕生子那套？你还信那套死人复活、老掉牙的东西？你还信吗？你还信一套所谓的婚姻是一男一女啊？我们现在已经引用美国总统的话说，我已经 evolve， 我已经进化能够接受一个男的跟一个男的。我可以进化到可以接受一个女的跟女的，我哪天可以进化到一个人跟一个动物都可以。我们是进化来的，我们的道德标准是进化来的。圣经是老掉牙东西，你为什么要为这个古旧的福音受逼迫？我们迟早要为耶稣基督的福音受逼迫，可是耶稣说，然而能够救这个世界的，就是这个人家所看不起的福音。唯有福音可以拯救这个世界，所以福音就要先传给外面，在逼迫中又要传。那这句话呢，有些人把它误解说，福音传给外民万民是主耶稣降临的先决条件呢，事实上圣经没有这么说，绝对没有这么说。因为你我没有办法靠我们的努力把神的国带到这个世界上，不要以为说我把福音传遍了世界的海角的，隔一天耶稣就降临。只是传福音是你我的使命，我们必须想办法把福音传给我们周遭的人，传给近处的人，传给远处的人。那从另外一个角度呢，福音传给外民是当整本圣经完整的时候就已经实现，因为我们有一个整本的全备的福音，那个时候已经实现。那你我的责任就是持守这个，把它传出去。然后这一句话也可以看到，我们在整段呢，我们可以看到福音是什么。我们传的福音，圣父是这个福音的作者，他是个设计者。耶稣圣子是福音的内容，所以我们传福音一定要传到耶稣。不是传说你做个好人，不是传到你就是阴性或什么。福音没有耶稣就不是福音，福音耶稣是福音的内容。然后传福音的动力或者是传道者呢，就是神，因为这边说 说话的不是你跟我，是圣灵借着你跟我来传这个福音。所以我们传的福音完全是三位一体神借着我们这种不配的器皿来传出去。所以我们为耶稣的福音也会受逼迫，最后呢，我们会为耶稣的名被众人恨恶，被逼迫。我不知道的，你们可能有些人不太注意，所谓的在美国这个状况之下的话，就是美国这个状况之下有一些的聚会之类的。我们都说美国是宗基督教立国的国家，你去法庭都要按照所谓的圣经来宣誓这些。曾几何时呢，很多牧师被带到所谓的公共的政府的场所呢，做祷告的时候呢，你若有机会你注意一下，他结束绝对不会讲奉耶稣的名祷告，现在越来越少。很多你若愿意去注意的话，他祷告就祷告完了，他不会说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因为耶稣基督的名会带给他逼迫。他如果敢在国会之内的这些所谓的很那个自由派的地方，他如果在公共场所祷告归祷告，你可以祷告的天花乱坠，那中间有些是回教徒，他可能是对阿拉，有些佛教徒是对屠杀不信的人，对进化论，哦，你各祷告各的，可是你绝对不要提到奉耶稣基督的人，这个已经实现了。你在公共的场所的祷告呢，奉耶稣基督的名字会越来越少，因为我们会为耶稣的名，讲到耶稣这个名，都会被人恨。到了地步怎么样呢？你如果知道美国人的话，中国人没办法体会。你知道美国人的话，你如果跟人家去做打球，有时候我跟小伟打球，啊，他如果要讲一句脏话的话呢，他都讲 Jesus。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耶稣的名已经是脏话了，你知不知道？是个咒诅的话。那耶稣的名字是什么样？现在在美国这个国家，他不会讲一些不好听的，我在台上不能讲的话，他就讲。所以你又看一些电视的节目，耶稣的这个名已经是咒诅的话。那当我们如果把它讲成是正面的话，我们会被人家讥笑，会被人家逼迫。这个是我们受逼迫的原因，因为耶稣的缘故，为耶稣的福音，为耶稣的福音，这些都是很消极的。可是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相信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尤其读到有关预言，因为这个是预言，耶稣预言以后会发生的事情。当我们读到预言的时候，尤其你去读大先知、小先知之书，做预言的时候呢，会讲到神的审判，也会讲到神的怜悯。在审判中，神带着怜悯。那当我们在被逼迫中呢？我们在黑暗中，在绝望中，神却给我们一点的光明，给我们一点的希望。我们在受逼迫中，我们要享受到神给我们祝福。这个是你我今天一定要知道的。我们在逼迫中怎么享受神的祝福？彼得这么说了，你们，我刚才都念过，再念一次。你们因为犯罪受责打，能忍耐，能有什么可夸的？可是你们因为行事 善受能忍耐，是神眼中是可爱的，是神给你的福分。你们蒙召是为什么？逼迫就好像我们人生命中的苦难一样，有的时候是神给我们一个伪装的祝福。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神借着逼迫给我们怎么样的祝福。神给我们一个祝福，最大的一个祝福就是说，我们有为福音做见证的祝福，我们有为耶稣基督的福音做见证的祝福。所以耶稣在这里说，人家因为我的缘故呢，把你们带到一些政府的面前呢，你们就要什么？为他做见证，向他们传福音。这是你们为福音做见证的最好的机会。所以我们要把逼迫呢，成为做见证的机会。尤其在家人面前，我们说过逼迫会从家人来。有时候家人呢会刺激你，哦，你信耶稣了不起啊，戳你一下就跳了半天高，信不信有没有差别。我曾经也说过一个见证，一个美国的一个黑人的牧师，他亲身做见证说，他的父亲就是这个样子。他说他小时候记得很清楚，他父母亲常常吵架，打来打去。可有一天他的父亲信主了，是个码头的工人，没受什么教育，信了耶稣之后生命改变，每天早上都会在那边去工作之前都会在那边读圣经。那他的太太也逼迫他，讽刺他说，哦，了不起啊，哇，多神圣啊，假神圣。结果每一次就冷嘲热讽，哇，读了什么书啊，还是这个德性，好，哦，用很负面的话来是他的先生，希望让他先生受贿回他几句。哦，他的先生，哎，就这样子，经年累月，在这个冷嘲热讽之下，他就求神说：“神啊，让我教导我，在逼迫中忍耐。”就是这样子，几年就过了，几年呐，不是几天呐。这太太就观察他几年，冷嘲热讽。东戳一个西刺一个，就有一天还在那边做他平常做的事，读圣经祷告。就有一天他就听他太太从楼上走下来，这下子就要被刺的遍体没有，一塌糊涂，体无完肤。就他太太就来到面前说，哇，我这几年是你戳你，你真的改变你的神，我也要。他把逼迫当作为神的福音做见证的机会，不是一天两天，一天两天你我装都可以装一两天，几年的时间呢？所以你的家人最认得你。如果逼迫说是说你家人来的时候，你真的要到神面前说，让我所说的逼迫成为我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呢，耶稣老老实实跟他们讲，要对他们做见证。啊，对他们做见证呢，这句话有正面也有负面的，中文很难表达，英文可以翻成说，你要 as a witness to them， 就是说你要在他们面前成为见证。还有一种翻译是说，你要 as a witness。Against them， 就是说，神的见证往往都是两面的。一个是说，我今天对你做了见证，希望你能够回来，向你做见证。那你如果不能悔改的话，这个神的咒诅就要临到你身上。 神有一天就要用这个见证来审判你，说告诉你，我们这些人到神面前说，神啊，我都没有看到你的见证。神就说，某某年某某月某日这么段的时间，某某人向你做的见证你都忘了吗？他的见证就成为你的审判，成为你的咒诅。这个保罗讲得非常清楚，保罗就说了，我们要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不要怕人的惊吓，因为呢，你们做的见证是证明什么？他们要沉沦的，那证明呢，你们是要得救的。像我们的见证是这样子，我们的见证是证明我们是得救的，那些被我们见证的人呢，他们不愿意接受呢，就证明他们是属于沉沦的。这个是神给我们在被逼迫中第一个祝福。神给我们第二个祝福就是说，当我们在逼迫中呢，我们可以经历神的灵的同在。所以耶稣说，你们不要呢预先想好方法。这句话很有趣哦，有些人呢，牧师或者是带查经的人用这句话做借口，说：“哎呀，我想说，好吧，今天要来讲道嘛，神赐给我当初的话，我也用准备了。一来，神啊，等候你给我话讲，神要讲什么讲什么了啊，都不用准备，不是这个意思哈。我们做传道的、带查经的，平常要好好准备，可是。”有的时候有些准备我们没有办法准备到的，如果我们是忠心的人，到时候神会再赐给我们一些我们想象不到的话。如果我们平常都做懒惰的人，神怎么会到时候把他的话赐给我们呢？我很快做一个这上礼拜的一个例子，我上礼拜去主持婚礼，那不是受逼迫，是享受。可是呢，我主持婚礼，我跟那个新郎新娘几个月前就讲好我们的时间，12:30开始，1:15要结束，因为他们底下很多事情，那是旅馆，上个礼拜又是情人节，旅馆晚上很忙，时间到就要赶人了啊，所以不能一拖再拖。那我是时间很抓得很住的人，所以呢那天。我是很紧张，第一次主持婚礼，还没有，我是大概提前两个小时前就到了现场，在那边走来走去，人家都看出我很紧张。我从来不紧张的，然后我两天之前两天都睡不好，我从来讲到都不会说睡不着觉的，那两次就睡不着，很紧张。然后呢，时间到了12:30吧，12:30过去。坐在前面，这个安静的心，结果人姗姗来迟啊！所谓的中国人的时间，当然很多是美国人，姗姗来迟。结果那个新娘就派一个人跑来我面前，就拍拍我说：“牧师啊，那个新娘说，她不想说，他们走进来的时候人家才进来，对不对？想要等客人来，她才进来，所以能不能再？”迟延个10分钟到15分钟，没问题。可是呢，他准时结束。我的，这下子他准时结束，那我受了逼迫了。我时间已经不准备好了嘛，对不对？那我又不能把这个信息缩短，因为要这次机会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机会啊。很多人都不信神的啦。他们的新娘家里都不信神的，好不容易抓住他们，一定要讲圣经的话给他们。你这下子把我砍掉了15分钟，哎，这下子受了逼迫。那是我话都已经准备好了，讲章已经准备了很久了，当时怎么砍，对不对？要砍了啊！这时候真的是，我一上去之前，喉咙都说不出话。一上去我就啪就一讲，我就这样子临时真的神的灵与我同在，这样切切切切切就讲了，整 整个过程做完，然后新郎新娘走出去之后，我坐下来一看，1:15准时结束，那信息也传的是我想要传，也是神已经把这个信息放在我心中的。那有的时候呢，我们要常做准备，到时候呢，神会借着他的灵，将一些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我们。也就是这里所说的，当时说话的不是你们，是圣灵说话。马太福音是说什么？是神的灵在你们里头说话。路加福音是说什么呢？是神会赐给我们口才跟智慧，说出去的话是没有人可以抵挡的了。我相信神要借着我们的不方便被逼迫呢，让我们再一次经历到圣灵跟我们同在。如果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们计划的好好的，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没有什么了不起。你奖章丢给一个人，他也会念。唯有当我们做好我们的准备，我们到神面前安静，在那个场合中，神的灵就会借着我们把当说的话讲出去，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常常这样子，我们就经历到神的灵今天再一次的与我同在。这是逼迫中的祝福，逼迫中最后的祝福，就是为你我得救做见证。所以这里讲到说什么？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里当然不是说我们的得救是靠我们的功德，绝对不是，而是说你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这么多年都也受洗了，也领主餐了，都说得救的，可是是真的得救了吗？你我可能都不知道。唯有当受到逼迫来临的时候，我们心中的救恩呢就证明出来。现在金子最近很值钱了，也是些假的金子，真假的就很难分，那只有靠火嘛。所谓的真金不怕火烈，对不对？真假金子你用火一烧就分裂出来，是不是？那你我得救的这个救恩呢，你我看不出来。有些人可以道貌岸然的，都可以的，可以装出来的。可是当逼迫一来的时候呢，哇，你救恩就显。逼迫是要证明你我真是我得救的祝福。因为这里说，你们要常忍耐，就能够保全你们的灵魂跟生命。这是路加福音这么说，所以我们要经常忍耐。当逼迫来的时候呢，借着我们真正在我们心中的救恩，来保全我们的灵跟我们。得救这个意思，原来有这个意思是说，是显于他们是得救的。所以耶稣在这里一再的对我们这一群活在末世的人再的提醒，我们会受到有一种来源，宗教、政府令人心痛的是家人。耶稣也很坦白的跟我们说，我们会为了他的缘故受人家逼迫，我们会为了他的福音的缘故受人家逼迫，我们会为了他的美名受人家逼迫，都会。那耶稣要鼓励我们，当我们在逼迫的时候呢，是我们为福音做见证的福分，是我们经历神同在的福分，是我们证明我们已经得救的。 看来是不好，神却看来是美好。那最后呢，我要用一句话做结束。我们今天早上的主日学也提到了约瑟，约瑟是圣经中一个很完美的一个人。他受到弟兄姐妹出卖，到了埃及，想要做好事，被他的主人的太太冤枉，下了监牢，然后为了那个酒镇上长解梦，那个酒镇又忘了他，他一生一直在这个状况之下，可是他却圣经从来没告诉我们他在逼迫中有离开神，所以神一直与约瑟同在。可是当约瑟到晚年的时候，他要死的时候呢，他那个尤其是当他的父亲，我说的当他的父亲雅各死了之后，他的弟兄们害怕说约瑟呢是看在他爸爸的份上暂时饶恕他们，等他爸爸一死呢就要开始报复他们，他们就害怕的俯伏在约瑟的面前。约瑟跟他们说不要怕，我约瑟是经过了这么多的逼迫，可是我的逼迫呢让我体会到神常常与我同在，圣经说常神就跟他同在。那我逼迫中呢，我要成为人的祝福的，因为他在逼迫中体会到了很多的东西，才成为当时的一个救主，救了埃及人，救了他一家人。所以他最后跟他的弟兄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你们意思是要逼迫我，我都知道，神也知道，但是神的意思原来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全今天的光景。在逼迫中要成就神的旨意，世人界的逼迫使你我害怕，可是约瑟说不要怕，神有更美好的旨意，要借着逼迫呢，我们今天能够到埃及，我们一家能够存活，要保全许多人的心，直到成全今天的光景。就求神借着圣经这些的故事提醒，当我们面临逼迫的时候，你我都要谨慎小心。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再一次的来向你祈求，求神你让我们平时常常仰望你，依靠你，与你亲近。当在这个末世逼迫来临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你这个避风港中，也求神你成为我们的依靠，是我们的力量。当我们在人面前被人误解、被人家迫害的时候，我不知道当如何的来说，求圣灵在我们心中，借着我们的